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一家智库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鉴于美中关系局势在进入新一代政府之后仍然在慢慢加剧，在中国投资的美国投资者则面临日益增大的风险。华盛顿智库科文华盛顿研究集团的分析师贾里特·塞伯格在4月7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相信拜登总统在应对中国方面对金融公司构成的风险要大过特朗普总统。塞伯特说，我们认为拜登团队比特朗普团队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更有战略性，更具多边性，亦都更加有效。美国的不懈压力可能会使到最初就有长时间宽限期的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变成现实。塞伯格说，那些包括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土耳其政府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能够停顿下来，通过对话得到和平解决，并表示准备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3个多钟头的会谈，讨论乌克兰与俄罗斯因顿巴斯地区的冲突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埃尔多安在会谈之后希望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能够停顿下来，并表示土耳其准备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埃尔多安在同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能够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他说，我们希望近期令人不安的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能够尽早结束，希望停火能够继续，希望能够以明斯克协议为基础通过对话解决这一场冲突。我们准备为此提供任何必要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我们详细讨论了安全议题以及对黑海地区挑战做出的联合抵制。值得指出的是，乌克兰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对威胁本身以及对这些威胁做出反应的方法持相同意见。伊朗启用先进离心机提炼浓缩铀，伊朗政府同时重申伊朗致力于核不扩散。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六在电视直播的国家核技术日的纪念活动中，在纳坦兹地下核工厂命令向将近200个先进离心机中注入有气体，并用它其他的设备开始测试。鲁哈尼在活动中说，我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和平的，是用于非军事目的。活动宣布伊朗过去一年中在核工业中取得130多项进步，后者只是在医药、能源和农业的领域。伊朗的行动可能会再次违背了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美国和伊朗同意下个礼拜在维也纳举行第二轮非直接的会谈，试图让双方重新履行伊朗核协议。但伊朗坚持所有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必须都要解除。美国警告说，这个要求可能会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伊朗外交人员当日较早时候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并在下个星期恢复非直接的谈判。会谈星期二开始之后，伊朗代表与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举行会谈，后5个国家的代表并在附近分别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晤。这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星期的事务性会谈富有成果并具有建设性。最新报道说，缅甸安全部队在两日之内打死了80多名的反对军政府统治的示威民众。缅甸民众同时在缅甸东南部继续发动街头抗议，要求恢复文职政府。今日缅甸新闻目击者和政治反援助协会表示，缅甸安全部队星期四和星期五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东北部大约65公里的博古市向抗议民众发射榴弹，打死示威民众。今日缅甸报话有82个人被打死。政治反援助协会话，80多名反政变抗议人士在上个礼拜五被安全部队打死。联合国星期六发表声明话，已经接到报告话，缅甸安全部队在博固市动用了重型火炮对付平民，而且受伤的民众没有得到治疗。声明话，暴力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呼吁安全部队允许医疗队去处理伤员。 路透社援引缅甸善邦新闻社的报道说，反对军政府统治缅甸民族武装联盟星期六在鲁曼村庄攻击一个警察局，至少打死10名警察。军政府未有对这个报道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科技公司扫除虚假信息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们亦会报道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等国家以疫情为理由扩大攻击人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人大修改之后的香港选委会以及立法会的组成，民主党还未决定是否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的基本法，有关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这个情况引起了各界关注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的所谓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立法会的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削减接近一半，去到20席。由功能组别产生的议席亦大幅削减民主派可以赢取议席的空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他们对于是否参与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还未有共识，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另外有香港市民说，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真正代表民意，所以不会参与投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日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有可能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合资格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不能够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相关做法适当，因为主要官员有管治经验，亦都是由北京委任，可以得到北京的信任，执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亦都不会顾虑会不会受外国制裁、起底等的问题。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区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2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由目前的35席改为30席，取消5席由选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以往由民主派占优势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为一个界别，改名为医疗卫生界，仍然由个人票选出议员。 資訊科技界以往都是由民主派候選人當選，將來就會改為科技創新界，選民基礎將會刪除個人票，改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舉產生，估計民主派候選人難以再有機會勝出。飲食界亦都改為公司或者團體票，民主派原本有望爭取該界別的議席，改制之後估計再沒有可能。新選制之下，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人除了一如以往最少要拿到100個參選選區所屬選民的提名，也都必須要取得選委會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2個選委提名，即合共10個選委提名，而每個選委只可以提名一個參選人，即將來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最多是150個，而接近立法會一半議席，即是40席，將會由選舉委員會產生。新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人數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現在的四大界別增加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但是選民基礎就大幅倒退。現在第四界別當中的立法會和鄉議局分組大致不變，但是目前有117席的區議員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代表，以及有80席的新界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代表，一共156席，佔選委會超過一成。新的選委會第四界別更加引入了有27席名為中國內地港人團體代表，但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未有透露更多有關一個分組的詳情。至於目前屬於選委會第四界別的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被撥到將來新增的選委會第五界別，選委會第五界別有人大政協分組之外，新增110席的中國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分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未有說明有關分組來自哪一些團體，不過早前已經有消息透露，中國全國婦聯、青聯、僑聯、工商聯等中共組織都榜上有名。由於香港立法會需要就新選舉制度進行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估計今年9月先舉行選委會選舉，由去年9月被押後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再押後到今年12月才舉行。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民主派是不是參選引起關注。民主黨最大政黨民主黨星期一，即是4月5日舉行黨內交流會，主席羅建熙會後舉行記者會表示，大約有40-50名黨員，主要是區議員出席交流會，當中絕大部分時間集中討論修改選舉制度之後民主黨的路向。對於是不是參與立法會選舉，羅建熙表示，會上參選與否的意見都有，難言哪一方較為主流，亦都有黨員擔心如果民主派缺席，或者有人假扮民主派的聲音，最終令到民主派更加被邊緣化，而如果民主黨全面離開議會之後的路向亦都未明確，他呼籲黨員保持開放的態度。
當我哋要去諗離開議會嘅時間，咁我哋其他嘅路究竟我哋發展成點樣呢？係咪可以繼續喺個即係口講就做壓力團體就好容易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自己已經預備好呢？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其實都係不論正反啦，不論參與唔參與都好啦，其實兩邊都係非常之熱烈地去討論。喺嗰個會嘅尾聲，其實我係呼籲我嘅黨友係要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傾。今天可能大家有一啲唔同嘅立場，有啲想法，各自自己有啲想法，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去開放，同我哋嘅黨友互相係可以被對方說服，係接納被對方說服。但係同一時間，大家當然就係要就住自己嘅立場，就住自己相信嘅嘢去提出一啲唔同嘅意見啦。
羅建熙表示，黨內主流意見是應該透過會員大會決定是不是參選立法會，預料最遲在9月選委會選舉之後舉行。 罗建熙又表示，亦都有党员担心参选可能要放下尊严，参选与否都有好多矛盾。
大家都明白參選有參選嘅困難，包括咗好似你要係咪一定要係擺低尊嚴啊？係咪覺得好似要透過攞人大常委或者人大政協嘅提名，然之後你就會失去咗某啲嘅立場原則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啲擔憂，大家都會明白。另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咧，就係咁成個民主運動冇咗選舉呢一範的話，咁究竟未來點樣行咧？又係一個好困難，未可以諗到實際上有好多好具體方案嘅一個方法。咁所以我喺個討論裏邊，我見到比較多黨友其實都係大家好明白中間呢一個矛盾，亦都好明白中間呢一個嘅困難。
35岁嘅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睇到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感受，就好似自己身上一忽一忽肉俾人割落嚟，觉得整个制度瓦解崩坏，感到绝望。但系佢认为香港人唔应该放弃。
香港就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好似一忽一忽肉咁俾人哋割落嚟咁样，系睇住。成個制度瓦解崩壞啊，係心痛咯，係啫，會即係鑊鑊心先鑊鑊金，即係每一次都會令到你更加覺得冇希望、絕望。其實，但雖然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但係我哋唔應該放棄咯。雖然係真係好失望、好絕望。
陈先生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代表民意，他选择不参与投票，加上目前港府以抗疫为名实施的限聚令，香港人一年多以来都不可以再上街游行，连和平示威表达意见都不可以。他认为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表态。
我个人会选择直情不投票咯，因为最好的啦，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咁就代表其实呢一个选举系其实根本就连自己在地嘅市民本地人都唔会去认受。如果真系有水分嘅话，就更加令到人哋知道冇人去投票，更加会点解仲会有咁高票有人当选啊？或者系俾晒偏向某一边咧？反而系我个人会唔投票，或者系。令到呢一個選舉唔可以咁順利完成先咯，起碼最起碼一樣嘢可能增加到佢哋嗰個管理成本啊，管治成本都已經係一啲公民抗命上做到，可以而家呢一刻做到嘅嘢咯，我會覺得。
目前400多席嘅區議員全部都係由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嘅方式選出。2019年11月底反送中運動期間舉行嘅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就取得史無前例嘅大勝，奪得300多個議席。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中新社訪問嘅時候表示，為了令到香港基本法的原意得到落實，區議會不應該參與太多的政治工作，因此剔除了117個區議員的選委會議席。他又表示，下屆2023年區議會換屆選舉之前，將會研究區議會怎樣組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公布的年度報告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等國家以疫情為理由擴大攻擊人權。台灣立法委員說，除了人權之外，疫苗分配的問題亦可能成為獨裁政權擴張的溫床。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辦事處主任羅佐華星期三透過視訊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已經造成了全球285萬人死亡。如果武漢當局聽取李文亮醫生有關最新致命病毒的警告，最後情況多少會有些不同。
不過正好相反，李医生却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医务工作者，
罗佐华表示，不过情况正好系相反。 李文亮医生却系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嘅医务工作者应该穿戴个人防护装备而受到咗警察嘅惩罚。佢嘅先见之明系喺佢不幸早逝之后先至被认可。咁样一年之后，呢件事仍然系中国政府喺疫情初期严重不负责任嘅象征，又对全世界起到警示作用。喺公共卫生危机当中，压制信息自由流动就必然引嚟更大嘅灾难。罗佐华主任仲话，除了中国之外，柬埔寨、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亦都以管制假新闻为理由推出法案以及其他的措施进行信息审查以及惩罚批评者。部分的国家领导人更加是借疫情为理由打压各种的批评声浪，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权捍卫者以及记者。罗佐华指出，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至少14场的抗议活动，包括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虽然受到禁止，仍然有数千人照常出席，其中26名参与者因此而被控参与非法集会。罗佐华中谈到，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民族展开大规模任意拘捕、政治教化以及是强制文化同化，以及是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面受到多国的谴责。不过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甚大，使到国际社会未能够作出有力的回应。事实上，以国家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之名限制人权的政府不单止是中国，譬如是菲律宾在过去的去年7月通过了反恐法，赋予政府可以任意拘捕被认为是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敌人。缅甸军方还利用反恐法起诉3名同阿拉汗军接触的记者，并且是迫害举办反战抗议活动的学生团体领导人。国际特赦台湾分会星期三是举行了一场名为是多国以疫情为由扩大攻击人权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了台湾立法委员以及人权团体出席发表睇法。与会的无党籍立委林壮佐表示，在疫情的期间，除了人权之外，疫苗分配的问题亦都可能成为了独裁政权扩张的温床。
因为当疫苗的这个分配不均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不管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
表示因为当疫苗分配不均的时候，现时大家看不到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就成为俄罗斯、中国推销疫苗扩张他们影响力的机会。他还指出，如果国际人权平等问题未有确实达成，对于民主自由国家阵营来讲，对面对后续更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表示，因为中国极权扩张的影响，导致很多港人前来台湾寻求庇护。他再次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以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甚至是呼应民间团体提出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些都是最实质的撑港作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28%的国家违反了难民不遣返原则，56%的国家在防疫措施当中歧视弱势族群，还有27%的国家出现新的强迫失踪事件。国际特赦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台湾对于寻求庇护者、难民仍然是没有提出有效的法规以及措施，甚至在部分案例当中可能涉及了不遣返原则。虽然肯定台湾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期待他能扮演监督、促进以及推动国际人权法在台湾具体落实的重要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社交网络公司脸书雇用了事实核查员，而推特在推文上贴上标签，谷歌呢就删除了部分的视频。但是对美国的科技公司来说，虚假信息仍然是挥之不去一个大的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呢是讨论新法规之际，这些社交媒体的大型公司面临不断扩大的压制虚假信息的压力。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缇娜嘅有关报道。
由于新嘅国会同新嘅美国总统，科技大公司正系面临越嚟越大嘅压力，要求佢哋对所提供嘅服务中嘅极端主义同虚假信息予以严厉嘅打击。美国国会成员表示，佢哋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巴特菲爾德是民主黨籍的國會總議員，他說歷史證明你們只是說不去做，目前在離國會都沒辦法不迫使你，可能會施加懲罰來迫使你進行有意義的改變。在最近的一次的國會聽證，面書推特和谷歌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他們在自己網站上面和仇恨與虛假信息鬥爭所採取的措施進行辯護，譬如說面書已經刪除了1200万個關於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錯誤的主張，並且說他們有35000名員工處理虛假信息。但是這些步驟似乎並不能夠使到很多國會成員滿意，有些成員說社交媒體公司運用算法將大眾推向更加極端的觀點，可能導致在現實世界發生後果，譬如1月份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麥克爾道爾他是民主黨籍的國會眾議員，他說那次攻擊和激發他的運動是在他們的平台上面開始並且得到滋養的，他們選擇接觸和利益，而不是他們用戶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國家和大家的民主。海西·麥克莫里斯·羅傑斯他是共和黨籍的國會眾議員，他說身為母親，你們的平台是他最大的恐懼，他是3个學齡孩童的母親，這些是為他們的發展而戰，為他們的心理健康而戰，最終為他們的安全而戰。他觀察到那些的選法，他觀察到他們的選法對這些小孩哥的影響是很可怕的，而且他知道他並不是唯一這樣認為的人。這三位首席執行官又表示，他們在這裡提供自由表達的空間，又要打擊錯誤信息的同時面臨巨大的挑戰。扎克伯格說在很多方面他們掙扎反映出社會正是發生的事件。馬克·扎克伯格他是面書公司首席執行官，他說他認為今天大家看到的分裂主要是政治和媒體環境使到美國人分裂的結果，國會成員在考慮令到公司對在他們網站上面煽動暴力或者散布可能導致他人死亡的言論負擔責任。凱蒂·保羅他是技術透明度的項目總監，他說問題 是要這些公司負責如何才能夠實際上激勵他們採取有意義的步驟來到減少他們平台上面的有害的內容呢？但是一些觀察人士說這樣的行動有風險的，可能會導致公司對言論的打壓過於嚴厲。亞歷山德拉·紀文斯他是民主與技術中心首席執行官，他說如果要求公司對政治言論或者兩極化的言論負擔法律責任或者義務，他們可能會矯枉過正，扼殺了試圖和其他人共享看法的聲音。可以肯定的就是社交媒體公司正是承受住壓力，要證明他們在這裡採取的行動制止虛假的信息，而同時立法者正是設法令他們具體落實。以上是美國之音鄭蒂娜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研究虛假信息的分析人士說，中國正在仿效克里姆林宮的做法，企圖突出美國的錯誤，並且將目前對西方國家造成嚴重衝擊的文化戰爭和身份政治武器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说，就好像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国有传媒一样，中国的宣传人员正在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和西欧的种族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旨在转移外界针对北京自身存在的侵犯人权的关注，包括拘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最近的一項研究稱，警察對非洲裔美國人實施暴力後發生的民間動亂被用來反擊批評香港警察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濫用權力的聲音。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的高級研究員、中國虛假信息戰略的報告作者德克斯特·羅伯茲說，中國的虛假信息努力正變得越來越老練。位於紐約的民主與人權研究機構自由之家研究中國及香港事務的主管沙拉庫克在自由之家最新一期《中國媒體快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亦指出，北京方面的虛假信息 手法正一度处于老练纯熟，并变得更加复杂精细。他说最近的研究总体表明，大量人力和财力被投入到虚假信息努力中，其整体的复杂性和影响都有所增加，官方账户和虚假账户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使得到中国政府更难以合理地推诿责任。他补充说，当与中国有关的社交媒体机械人和网络喷子2019年出现在全球虚假信息的舞台上市，多数分析人士做出的结论是，特别是在实际用户互动方面以及相对于这个领域中更加老练的角色，譬如俄罗斯政权来讲，它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是相当有限的。正如很多中国事务观察人士所预期的这样，这种评价现在似乎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信息传送反映了北京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日益关注。上个月北京发表一份关于美国侵犯人权和少数族裔待遇的报告，认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政府表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这份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还声称，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致失控，酿成人间悲剧。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说外国和西方媒体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基本上用这种讲法来到反驳有关北京侵犯人权的指控。而如今，分析人士说北京的战略更具对抗性，而且仿效克里姆林宫的战术，在西方面前寻求变被动为主动。就在中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的首次美中高层面对面会谈期间，与中方官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他的开场白中，布林肯提到华盛顿对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的深切关注。美国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单只是内政，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他在传媒拍照时的简短开场白中补充说，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以17分钟的说教作为回应，他抱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也都提出美国人权问题。他说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美国国内在人权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布林肯回答说，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开放、公开、透明地面对这些挑战，不是试图忽视他们，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不是试图将他们掩盖起来。中国的严厉言辞凸显了北京在信息战中越来越主动进取的战略，这与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是一致的。战狼外交在2020年开始出现，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示中国的驻外使节在海外代表北京的利益时更加强势，而且面对国际批评要大声捍卫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外交官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脾气亦都越来越暴烈。西方官员说，中国驻西方国家的使节表现出好战态度，与邓小平领导中国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作为实际领导人统治中国，他在1997年去世。传统上，中国的使节在国际舞台上被认为属于作风比较保守的大使，而如今他们改头换面，批评人士说这些大使散播假新闻和篡改过的图片，并且将西方的失误与中国政府政策拿来硬要比较，这些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群体来讲，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今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就宣布开始审阅有关中国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而在较早前，英国当局亦依据有关的投诉撤销了中国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推动这一场投诉行动的正是达林。他对美国之音说，锁定中国央视要将中国逼入墙角， 停止电视认罪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动，否则就面临直接被吊销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林和央视的渊源要从五年前讲起。2016年的一个夜晚，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的达林被十多名的中国公安人员从他北京的屋企里面带走，随即失去了音讯。两个多星期之后，他突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荧幕上面是现身认罪。他表示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身穿着住黑衫、灰色开衫的达林在镜头前神色平静地说，他对此是深表歉意。在失踪两个多星期里面，达林被指定居所监视，没有律师，连日的马拉松式审讯，长时间的日光灯的照射，甚至是连每日必须要服用的药物亦都被没收。达林在被单独关在经过严格防止自杀的处理的房间里面，偶尔会听到楼上有人被毒打的声音。同达林工作毫无瓜葛的女友亦都是被关押的同一处，不对外公开的黑监狱，并且一度被威胁十年的牢狱之灾。达林对美国之音说，至今仍然扎根在他脑海里面的记忆，就是好像一种创伤，是他们亦都将这个女友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仅仅是为了向他施压。而那段时间他每日都是被一种心理压力笼罩住。关押两个星期之后，达林是录制了认罪视频，而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1月25号，达林被蒙上双眼送到北京机场，搭乘飞机回瑞典的班机，并且告知十年内不得入境中国。他女友亦都在当日是被释放。时间快去是五年，如今的达林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负责人。这个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机构，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以及法治。近几年，达林带领的保卫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的行为，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视频的调查。中国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达林对记者表示，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且从中获利，但是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束缚。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压，当局对维权以及异议人士越加频繁使用的电视认罪，亦是与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了达林和保护卫士重点关注的议题。他们在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向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这场运动的第一轮在英国打响。2018年11月23号，曾经在上海被逼电视认罪的英国前记者以及商人韩飞龙和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议题聚焦在央视以及他们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违规营运的行为。同一日，韩飞龙在保护卫士的支持之下，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信里面指控播放韩飞龙在到被喂药、上手镣、关入铁笼之后被强迫录制的电视认罪视频，因此违反英国广播法有关隐私保护以及公平对待方面的标准。当日的发布会上面，伊朗官媒 Press TV因播放异议人士认罪视频而被有关当局吊销执照的先例被特别提出。消息立刻传到已经是星期五傍晚的北京，央视总部当晚召开了持续整个周末的紧急会议，商讨来自英国的危机。该段时间，央视正密锣紧鼓地筹备着声势浩大的伦敦办事处落户计划。韩飞龙的投诉信是提交之后，保护卫士的继续跟进。安哲拉贵，他是被逼系电视认罪而且是至今下落不明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的女，而同样是亲历强迫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明卿，在同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亦都陆续 得到了保護衛士的支持，正式向英國當局提交了類似的投訴。對以上的投訴啟動了對中國央視的正式調查。而此外，保護衛士仍然是在這裡對中國環球電視網追加了針對他們廣播執照問題的投訴，他們亦都對此啟動調查。這個系列的行動從去年開始結出果實。去年7月，韓飛龍的投訴告捷，裁決中國環球電視網因為播放他認罪視頻違反英國廣播法的當中的公平和隱私原則，在今年3月環球電視網因此而受10萬英鎊的罰金。保護衛視的最大捷報是來自今年的2月初，英國當局對中央電視的執照問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之後，最終裁定中國環球電視網不符持照的要求，因而吊銷他們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英國廣播法規定，執有廣播執照的一方必須要擁有對他廣播內容的編輯控制權，而且廣播內容不受任何政治機構的控制。他們調查後確定，环球电视网的广播执照持有方兴空华文传媒的广播内容没有监管编辑权，而且环球电视网受中国共产党控制。保护卫视曾经在2019年就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投诉央视四套以及是环球电视网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但是未有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回应。今年3月，保护卫视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重新提交投诉，而这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几日之后就公开声明，已经开始审阅保护卫视针对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是为媒体言论自由提供保护，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明文禁止广播媒体刻意歪曲新闻。保护卫视在投诉当中表示，央视是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同中国当局积极合作录制编辑，并且播出通过胁迫以及欺骗手段得来的强迫认罪视频，因此是属于播放明知是虚假的信息。但林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次对投诉的回应是很积极，他们对该委员会紧接下来启动对央视四套以及环球电视网的正式调查是很抱信心。达林说，他们知道这样的调查在美国国内会有很多的政治支持，除了美英之外，保护卫视亦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今年3月，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因为电视认罪相关的投诉，宣布暂时停播环球电视网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内容。加拿大已经对投诉展开调查，但是仍然未有宣布结果。达林对美国之音说，保护卫视紧接下来还会针对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向各民主国家的电视服务供应商施压，敦促他们拒绝参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停止与央视合作。达林表示，其实他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让环球电视网或者是中央电视台在各国停播，他说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央视停止参与到这种违反人权以及法治的行为当中，停止广播这些内容，这种被强迫的认罪妥协。达林表示，保护卫视在这个目标的实现上面进展可观。他说，自从这场投诉运动开启以来，尤其是来自英国开启对环球电视网的正式调查以来，央视国际频道上播放电视认罪的频率已经有显著的降低。他说，扩大中国软实力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项政策，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需要媒体，需要电视台，他们采取的行动将中国逼入墙角，一是就继续播出这种认罪视频，一是就面临着执照被吊销的可能性，一是就停止播出这些认罪视频，保住广播执照。但林说，他们认为最终他们会选择后者，维持电视频道的营运对他们来讲比播出认罪视频是重要得多。对于这种的投诉行动可能激起中国对作出惩罚国家的报复，德林对此并不担心， 他認為中國在懲罰外媒方面其實手裏面是沒有很多打的牌。他說中國本來就已經將幾乎所有的外媒平台都是嚇住，他們頂多能夠做的就是讓外媒記者的工作環境更差一點，但是不理各國是否對央視採取行動，中國加緊鉛制外媒記者的趨勢一直都存在。但林觀察到，雖然英國是吊銷環球電視網的執照，但亦都未有見中國有幾大的報復行動。雖然 BBC 世界新聞台隨後被禁止在中國境內落地，但之前 BBC 在中國境內一般亦只是在部分豪華酒店以及外籍人士聚居區才能夠收看。這種報復的象徵是高於是實際的傷害。但林認為英國和澳大利亞這些行動會給予其他國家傳遞積極的信號。但林表示受中國報復的威脅被高估，大家不應該害怕在這件事情上作出應該有的行動。他說電視認罪這種做法的目的不單止是為嚇住某個人，而是為嚇住整個群體。他舉例說當年用電視認罪羞辱人權律師黃宇，就為了嚇了所有從事類似工作的人權律師，讓記者或者是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外籍人士電視認罪亦都是同理。他說無論怎樣的定義，電視認罪都是屬於政治恐怖主義的一種，因此這種行為進行抵抗以及反擊是非常之重要。被中國政府遣返之後無幾耐，丹林是很快就開始抵抗和反擊工作。他出任人權衛士的負責人一職，並且前往泰國繼續投身亞洲國家的人權工作，系統性反擊中國強迫電視認罪行為的手法，就是在當地明亞。他說記得在2017年的某個周五的晚上，他和他的同事卡斯特在泰國北部一家小酒吧裏面坐著喝酒，他們自言自語地進行了努力激盪，討論那些影響到中國維權律師工作的但是還未被足夠重視的新問題。達林說他們突然間想到那些的電視認罪他們從未有真正地讀到過是這方面的研究資料，除了他和另外幾個同事親歷之外，他們從來都不了解到底這個是怎樣的一回事，以及這個背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2018年的4月11日保護衛視發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報告，題目為是劇本與策劃中國強制性電視認罪的幕後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是記錄並且分析了2013年到2018年期間有記錄的45宗電視認罪，以親歷者的第一視角展示中國國安人員如何扮演導演角色，通過官媒的攝錄機以及各方面的積極配合，外加酷刑或者是威脅親友等高壓手段，從被拘押者那處是獲得到認罪的視頻。報告亦都顯示很多被拘押者在錄製視頻前被刻意欺騙，被車告知視頻不會公之於眾，主要為法官審案亦是上級領導所用。而另外報告當中列舉的強迫電視認罪都發生在當局對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者是庭審之前，是對既定的法治程序的踐踏。達林說這份開創性的報告亦都被譯成中文，讓中國內外的公眾及媒體都真正了解電視認罪背後的真相，改變了他們看待亦是報導電視認罪的方式。達林亦都表示報告的出版是這場投訴央視運動的真正開端。他表示他從未有哪一刻是考慮過停止他所做的工作，他打過交道的中國人權活動家、律師以及記者亦都普遍是這種心態，他們的奉獻精神以及動力很大程度就是來自個人曾經遭受到的痛苦。達林表示折磨公眾、折磨人、將他們關入監獄，這些不會是真正奏效。他還說因為一旦這些人獲得自由，他們就會重新出發，為這些問題加倍努力地工作，這是非常之鼓舞人的心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中兩國針對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持續交鋒，咁喺今年三月底，北京宣布制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嘅主席曼鑫同副主席白金斯去報復美國同西方國家喺之前對北京嘅制裁。白金斯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話：雖然佢受到制裁，咁委員會將會繼續為嗰啲渴望自由嘅中國人發聲。白金斯又話：中共企圖消滅宗教自由，但最後將會失敗，因為中共冇辦法扼殺人嘅精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喺華盛頓嘅報導。
北京稱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係美國政府嘅反華機構，以宗教自由之名干涉其他國家嘅內政。北京表示，禁止受制裁人員進入中國內地以及香港同埋澳門特別行政區，禁止中國公民同埋機構同受制裁嘅人員交易或者與受制裁嘅實體往來。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副主席白金斯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北京嘅制裁毫無根據，亦都冇意義。佢話佢此前就曾經多次試圖前往中國實地考察中國的宗教自由情況，但從未成行過。他說，為什麼我之前就去不到呢？因為中國政府他們不讓我們去嘛，因為他們顯然是想要隱藏一些東西，不想讓我們看到。白金斯認為，北京此番報復性制裁亦反映出中國當局開始感受到國際社會對於北京系統性嚴重侵犯人權行為而施加的壓力。他說，很多人說被中國制裁是戴上了榮譽的徽章，我所看到的是中國認識到他們在國際上喪失顏面，試圖將大眾的注意力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上轉移開去。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受到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譴責，他們試圖轉移視線。白金斯表示，他和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都不會因為北京所謂的制裁而退縮半分，而是會加倍努力繼續譴責中國嚴重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的行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是一個跨黨派聯邦政府機構，在1998年根據國際宗教自由法而設立，主要負責監察和分析世界各個國家宗教自由的狀況。委員會設9名委員，分別由美國總統和國會參眾兩院的兩黨領袖任命。另外，美國國務院的宗教無任所大使是委員會沒有投票權的當然成員，委員會正副主席由成員選舉產生。白金斯2018年由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任命為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委員，他在2019年6月份當選成為委員會的主席，2020年6月當選為副主席。美國國家宗教委員會一貫都批評中國政府在每一年的年度報告中都建議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家，並呼籲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追究中國政府系統性持續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責任。作為一名基督徒的白金斯說，在中國侵犯宗教自由的行為中，最令他震驚的是中共當局拆散維吾爾人家庭並將他們關押入去再教育營。他說，宗教自由不單止只是一些人所說的選擇如何敬拜或者敬拜哪一位神的自由，宗教自由是能夠按照你的信仰來到生活。儘管我不信維吾爾穆斯林所信的宗教，但是我同樣認為他們擁有作為家庭和作為群體來到踐行信仰的權利。這個就是有信仰者，他們建立家庭、建立社群，個人是社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試圖拆散這些社群、拆散這些家庭，這個是我認為最為壓迫和惡劣的地方。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在去年的報告中援引獨立調查研究說，有90到180萬多名的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牧民族被拘押在新疆1300多個集中營裏面，近50萬穆斯林兒童被迫同家人分離。報告說， 一些人被关押入去集中营，仅仅是因为留长须、拒绝饮酒或者有其他一些被当局视为极端宗教思想的行为。报告中说，一些集中营在2019年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强制劳动设施，在押人员被强迫到棉花和纺织厂工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在去年6月份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符合国际法有关种族灭绝的法律标准。特朗普政府在即将卸任前认定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政府在提交给国会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中亦都正式做出这个确定。白金斯说，维吾尔穆斯林遭受到宗教压迫和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很早就开始关注，并且在第一份的年度报告中就已经重点记录，这种宗教迫害一直是系统性的、持续而且恶劣的，如今更加是越演越烈。他认为，即使只有穆斯林的遭遇，亦都足以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而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法轮功学员等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在遭受同样的迫害和压迫。对于中国政府，我只能够讲，他们在进行无差别的迫害。白金斯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宗教自由，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有是对党的忠诚。中国政府驳斥有关种族灭绝以及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指控。北京称新疆的那些设施是教育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要去极端化和脱贫。北京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并指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机构打着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北京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两位负责人之后，中共中央几位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一篇文章，指责该委员会是带有官方血统的反华机构，称它从成立开始就自说自话地承担起国际宗教裁判的重要职责，说哪一个迫害宗教自由，哪一个就迫害了宗教自由。文章还说，一个国家是否宗教自由全部都看该个国家和美国关系是怎样，它的价值观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白金斯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虽然是联邦机构，经费是来自国会拨款，但是委员会独立运作，并不听命于国会或者行政当局，评判宗教自由依据的是国际人权标准。他说，我们只是关注一个议题，这个就是宗教自由所依据的是国际标准，而不是美国所认为的宗教自由。我们所依据的是1948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我们关注全球的情况，考察政府是否系统性地、持续地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白金斯表示，委员会的职责只是做出评估，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没有所谓的裁判的权力。他说，我们不是裁判，我们不会下处罚判决，我们只是提供建议，我们无权发表制裁或者是给予一个国家贴上特别关注国的标签，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根据宗教自由的国际标准提出建议，监管我们工作的是国会通过的法律，其中明确规定何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这个就是参与或者是容许极为严重地、持续地和系统性地压迫民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无论是政府这样做，定是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体的侵犯行为视而不见，我们都会讲出来。这里里面并没有什么的偏好，我们看不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给出建议，行政当局有时会采纳我们的建议，有时不会的。白金斯说，对于国际宗教自由情况的研判，基于对各种信息和证据的蒐集和分析，包括前往各个国家实地考察， 他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委员会成员无法前往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